弟兄姐妹平安，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聚集，这是何等的有福。在这一天你们能够分别为圣，不办自己的私事，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为要纪念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有福。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再次来祷告。恩典主，我们很这样的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常与你的子民同在，我们的路径尽都滴满了你的脂油。主，我们数算常常纪念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主，这恩典不单只是让我们个人在享福而已，主，你的恩典更是造就了我们的生命，我要塑造我们，如同陶匠在塑造他的泥土一样，使我们个人的生命能够成为合主心意的样式。主，你塑造我们，使我们借着我们这个器皿彰显你奇妙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不单是给我们舒适的生活而已，你的恩典更是借着塑造我们像基督耶稣那样的生命，我要能够服侍这个世代的人。主，因此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流通的管道。主，不但我们自己从你那里领受恩典，更是懂得将恩典分给在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主，我们来仰望你，愿你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你在我们前面道路来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走过的路没人走过，在这条路上你与我们同行，你用你的杖你的竿亲自引导我们。主，因此我们将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个人的计划，教会的计划，都放在你的面前，知道这些计划不单只是在成就我心所愿，这个计划更是为了要成就你心所愿的。主，愿你来引导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来荣耀你，更多的来见证你的名。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有长进，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为我们行路的力量。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几天参加了许多的小组，每个小组都在年终感恩，数算神在过去2022年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每逢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也总会去思想过去这一年，我的侍奉啊，来到教会这些年，我是否完成了上帝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的工作啊。我也常常会去思想牧师啊这个职分到底我是否已经做到了神呼召我去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以弗所书4:8-11讲到说，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句经文也是我在神学院进神学院之前他们的一个防脚石，把这句经文刻在那里，提醒每一位在那里受训的人，将来要成为牧者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职责。牧师是这个职分，是神 赐给教会的恩赐，是为了要帮助众弟兄姐妹在生命在真理上长进，发挥圣灵所赏赐的恩赐，互相连结，彼此相助，建立成熟的教会。可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媒体报道，很多牧师在灵性上，在道德上，在神学上，在圣经上出现层出不穷的问题，有醉心于权力的，有沉溺于情色的，有贪婪钱财的，有曲解福音的，仗着这个职分误用神所赐的权柄。当牧师出了问题的时候，教会也就深受其害，不但弟兄姐妹跌倒了，主的名也受到了羞辱。牧师这个职分不是自取的，不是我想当就要当的，牧师这个职分是出于神的呼召。就如希伯来书五章四节所说的，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所以牧师也是一样，牧师是神所赐的，是蒙神所召的。所以现今有许多自己安立自己为牧师的，用自己的方式取得牧师的尊荣，所以也难怪在教会界，在这些所谓牧师的带领之下充满了乱象。所以人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或者去符合人的期望去做牧师，而是去了解神对这个职分的心意，然后透过自己的生命去表明出来。弟兄姐妹，职分是神所赐的，你要去了解神所赐这个职分，他对这个职分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你透过自己的生命去把这个职分表明出来。所以我2017年7月1号开始在这个教会服事，7月2号就是主日，没几天我就收到财务同工 Peter 传来的 email。 Peter 在我们当中，打开一看发现是奉献明细单，记载了个人奉献了多少。我一看到这个档案，我就立刻把它删除，我告诉 Peter 说我不看这个东西，不要再传明细表给我。直到今天，直到今日，我想 Peter 可以为我作证，除了有一些不小心传过来的以外，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五年半来以来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们的奉献，我不知道你们奉献是多少。所以这个 Peter 可以为我作证，我没有说谎。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人的软弱，我若知道你们的奉献的金额，会影响了我对待你们的方式。奉献钱多的我就多关心一点，奉献钱少的我就对你们不闻不问。或是有人有高额的薪资，可是他却没有十一奉献，我该怎么看他呢？我心里就会批评，我会论断，甚至会影响了我的讲道，我把讲台当炮台，我意有所指的去责备他。牧师的工作不是监督会友有没有十一奉献，这不是我的工作，牧师的工作是牧养会友的灵性。当你们的灵性健康的时候，你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表现在奉献上面。所以作为牧师，我谨言慎行，免得牧师 这个神所赐，这个神所呼召的职分，因着我个人的软弱，让人有毁谤的把柄。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神的用人，两点大纲。第一点，用忍耐来表明；第二点，用爱来表明。第一点，用忍耐来表明。经文一开始，保罗也在讲职分。我刚才是举牧师这个职分来做举例，作为开始。但是现在保罗在讲的这个职分，指的是神赐给我们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是基督的使者替基督求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这个职分是与神同工的，这个职分是神的用人。这个职分不单是给牧师、传道、小组长，弟兄姐妹，这个职分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今天神的用人这个词是给所有基督徒的，不是在讲牧师。这个职分是替人、替神劝人与他和好，与神和好，是替基督求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是与神同工的，是作为神的用人的职分。而这个职分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这个职分。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妨碍就是绊倒人的意思。我们凡事都不让别人跌倒，也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我们不在任何的一方面使别人因我们而跌倒。弟兄姐妹，前几天我听到有弟兄，我们年终感恩在分享他过去接触教会他是如何信主的，但在这过程当中总是有高山有低谷。他提到了说他过去接触教会不好的感受，他看到有人借着机会把别人的爱心捐赠的物品占为己有，他先拿那个最好的留给自己，这样的这种自私的行为绊倒了他。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的教训，绊倒人的人有祸了，绊倒人的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职分我再强调一次，是给所有的人的。你们都是神的用人，所以你们要跟这段经文里头所说的一样，凡事都不叫别人有妨碍，千万不要让你自己的言行举止使别人跌倒了。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句话原文的焦点是放在神的用人，而不是自己。好，你们一定要清楚这句经文的意思，这句经文的焦点是放在神的用人，而不是自己。神的用人不是借着这个职分来表现自己去刷存在感，神的用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因此保罗在四方面表现出许多的忍耐。第一个，在艰苦的事情当中，在那经文里头保罗先讲到说，就如在许多的忍耐，这个字其实是应用在后面所有的段落里头，在所有的段落里头他都说用许多的忍耐。保罗说我用许多 的忍耐，在什么事情上面？在艰苦的事情上面，在患难当中我忍耐，在穷乏当中我忍耐，在困苦当中我忍耐，在鞭打当中我忍耐，在监禁当中我忍耐，在扰乱当中我忍耐，在勤劳，勤劳原文就是劳苦，在劳苦当中我忍耐，在警醒，警醒原文就是我熬夜不得眠，我熬夜的时候我忍耐，我在饥饿的时候不得食的时候我忍耐。保罗说我忍耐，为什么？因为我是神的用人。他不为自己反抗，他不为自己暴屈，他忍耐只为了一个目的，劝人与神和好。第二方面，在复活的生命当中，他透过他自己清洁正直的生命，透过有认识神的知识，他能够忍耐罪人的顶撞，又不失去恩慈的心肠，他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诚实无伪的爱心、真理的言语、倚靠神的大能，拿着公义的兵器面对属灵的征战，在这过程里头他忍耐。因为复活的生命还要先经过死里的幽谷，才会有复活的生命。所以要讲到清洁正直，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困难，他要先从死里经过，那要经过许多的忍耐，在许多的苦难里头表现出圣灵充满，你要不断的忍耐。第三方面，在无常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受到尊敬或是侮辱，或是责骂，或是称赞，你总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服侍神。不是因为你今天受到尊重了啊，我多服侍神一点，你受到责骂了，受到侮辱了，算了，我不服侍了。对保罗来讲，无论是荣耀是羞辱，是恶名是美名，都不影响他侍奉主的决心，他总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摆上。第四方面，在神的大能的转化当中，似乎被看作是个骗子，但他却是诚实的。好，那天又听到一个见证非常有意思，有一个姐妹刚来到加拿大，初来乍到移民，当时有人主动要帮助他，从国内来的，因为你们长期的不信任彼此，所以他们总是认为你是有什么目的吗？你这样的帮助应该不是毫无缘由的吧。可是没想到对方竟是毫无缘由的帮助他，只因为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秉持着神的爱，帮助一个初来乍到的移民，帮助他如何融入这个社会，帮助他接送，甚至为他预备三餐，使他能够在工作上面有时间有余，他被妥善的照顾，他被爱。所以从那个见证里头，他一开始就好像那个基督徒一样，一开始被看作是你是不是骗子，你是不是打算从我这边骗取什么，但其实是什么？诚实的，似乎是被人鄙视的，但是却是被众人所敬重的，似乎是要死掉了，但是却还活着，似乎受到惩罚但是却没有被打死，似乎是愁苦却常常喜乐，似乎是贫穷但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前面的似乎是从人来的逼迫，是从世界而来的苦难，是从人的眼光所看到的，看基督徒好像个骗子，看基督徒啊，你们看起来很穷，一点都不富足， 还不如他在世界里头的富有。看基督徒好像很愁苦，但他却不知道我们是为了罪而忧伤。似乎是从世界从人而来的评断，但后面的那个却那个字是从神而来的拯救，是从神而来能力的转化，把逼迫把苦难成为展现神转化能力的一个舞台。所以基督徒在苦难当中，但我们却因为有神的同在，却彰显出神的大能。神并没有把苦难挪去，但却让你在苦难里头，让基督徒在苦难里面彰显出他的大能。基督徒或许是贫穷的，但我们却在那样的贫穷当中显示出我们靠神知足喜乐，因为神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罗说他用许多的忍耐只为了一个目的，表现出神的用人这个职分，为了要使人与神和好。第二点，用爱来表明这个职分源自于神对世人的爱。这个职分是源自于神对世人的爱，所以它不是工作导向，而是什么？关系导向。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只是当作是一个工作，把传福音当作是一个工作，你如果没有果效，我们就另起炉灶；你如果没有成就，你就轻言放弃。可是它不是工作，它是什么？它是因为爱，它是因为爱，所以在困境当中忍耐；它是因为爱，所以它甘愿承受羞辱和误会。所以保罗他用父亲的形象来形容自己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他身为属灵的父亲，他甘心为他们而活，这样显示出他是以一个真实的爱来完成自己的职分，纵使这些孩子，所谓属灵的孩子，这些孩子们对他有诸多的误解、恶意的批评、对他不尊重，但是他对哥林多的信徒仍旧坦诚以对，心怀宽宏。不过保罗在话语当中他充满了情感，不是因为他受到这些不受教的孩子的伤害，而是因为他作为神在基督里劝人与神和好的使者，他在表明他自己的职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挽回自己的自尊，而是为了要拯救哥林多人脱离神的审判。我过去曾经听过一个姐妹的分享，当时他们是一个同学的聚会，但是那个同学聚会里头他是基督徒，另外有佛教徒，佛教徒忽然就在他们的同学聚会里头弘起法来，弘法，当时他听得很不是滋味，他用了一句台语，可能你们不是很懂那个其中的精髓的意思，他说输人不输阵，输阵很难看，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可能被他比下去呢？所以他开始传起福音来。弟兄姐妹，懂这个意思吗？输人不输阵，什么佛教徒可以这样子，这么 这么的大胆啊！所以我身为基督徒的，我怎么可以被比下去？所以他开始传起福音来。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动机。传福音不是出于为了维护你的自尊，传福音不是为了比谁有面子，传福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爱。你若不是因为爱，你的福音没办法彰显神的大能。保罗因为爱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为了要拯救哥林多人脱离神的审判，所以保罗苦劝他们，保罗求他们与神和好。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哥林多信徒多爱他一点，好像孩子你应该多爱父亲一点，是也应该，但是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呼召他们悔改与神和好，要哥林多信徒回应他所传讲的，透过他的生命所体现的福音。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福音是我们借着基督的义活了，并且与神和好。所以作为神的用人，弟兄姐妹，指的就是你们，你们作为神的用人，当我们在执行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时，当我们在执行这个职分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效法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了。当你在执行这个职分的时候，当你在劝人与神和好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效法基督耶稣他的道成肉身。为什么？因为你以宽宏待人，人可能会以狭窄待你；因为你以诚实待人，人可能以虚谎待你；你可能以爱待人，但是人可能用脚踢你。当你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当你在执行这个职分的时候，面对这些情况，你还要做吗？你要效法像保罗一样，我要忍耐；你要效法像保罗一样，我要以爱，求神给我们爱去完成这个职分。当我们在表明这个职分的时候，就是把基督耶稣背十字架走向各个他再重演一次，彰显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当你在表明这个职分的时候，世人就从你身上看到基督耶稣，世人就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爱世人，以至于你能够把救恩透过你的生命表现出来，完成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职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神的用人，千万不要让别人说啊，我因为看到某一个基督徒，你们的生命行为让我跌倒了，反而要使他们说，我因为看到那个基督徒，我看到了神的爱，我看到你们在身上你们信仰的力量，所以我要相信你的信仰，我想要来认识基督耶稣。如果我们使别人跌倒，使别人被因为这样子他们远离教会，不想再接触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将来如何来面对神的审判呢？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在这新的一年第一次的讲道里头，你借着这段经文勉励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用人。主，你已经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叫我们去劝人与你和好。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忍耐的生命，求你赐给我们爱的生命，好叫我们把这个职分表现出来，不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个人，而是为了彰显神你的荣耀。主，你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我们，我要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愿这份爱不但我们自己能够体会，也能够借着我们生命表达出来。主，孩子把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把孩子自己都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人人需要福音。主，愿你使用我们，去把这福音透过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愿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